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今天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我们要看看最近的中印边境争端，这个争端为什么被一些人炒作，从中我们能看出中印关系的什么本质。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要谈一谈最近在大陆席卷票房的好莱坞大片《钢铁侠三》。这部电影呢，号称添加了中国元素，但是为什么中国观众不买账？好，今天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两个话题有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马里兰大学美华中心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宝申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就在钓鱼岛争端不断升级，南海之争暗潮汹涌之际呢，中国和印度最近在两国边境的拉达克地区发生争执，形成所谓的帐篷对峙。这个争端呢，发生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即将访问印度之际，其时机引起好奇。尽管两国政府试图淡化事件的严重性，但是持续的对峙还是引起两国的民间和媒体的一些极端的言论，也引发了两国冲突升级的担忧。那么中印这次边境之争谁的责任更大？中国和周边国家争端不断，是中国外交所致呢，还是像一些人所说的是反华势力在围堵中国？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些话题。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印两国这次这个争端呢，给人一种各说各话的这个感觉，就是说都是说对方不对，但是争执不下。那么刘平先生，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次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绝大部分的争端呢，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就讲这个南海的问题，就讲钓鱼岛的问题。那很重要的，别忘了中印之间从这个1962年的时候打了一场仗，那场仗之后双方就没有真的就咽下这口气。那么在这个国际上，两个国家之间他们是有这种竞争的意味在的。美国的很多作为让中国觉得美国是不是在拉拢印度要挡中国，而这个中国和印度这个中国最亲密的这个盟邦之一巴基斯坦，他跟印度两个人是世仇，所以有这个历史的因素，有现实的因素，两个国家的体制又是如此的迥然不同，一个是民主的，一个是专制的，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呢，别人看他们，他们自己看自己啊，恐怕都是不对眼的。
嗯，好，老师。
实际上在我看来呢，这个事情比较钓鱼岛争端，比较南海，比较北韩问题来说，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十分迫切的这么一个外交话题。我个人倾向认为，基本上这实际上是属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是双方对于所谓的实际控制线的理解不同，来造成一些误会引起的。为什么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中国现在面临很多外交上的难题，在亚洲就是这样子，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特别是北韩问题，足以让中国领导人非常难对付了。现在中国最不希望的就是和南亚的另一个大国印度发生一些争端，发生一些争执，所以才会出现帐篷对峙。所谓帐篷对峙是什么？你在你这边搭一个帐篷，我搭一个帐篷，然后咱们俩人隔海喊话，然后在外交上对话也是。所不同的就是双方的媒体和一些网民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从实际上来看，双方还是在官方的层面都想控制这场冲突。印度外长马上就要访华，然后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这个月晚些时候也要访问印度，所以这场冲突是不可能在这个时机来发生的。
那我想戴博，对于很多这个西方媒体，他们在看这个事情就很好奇，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时候和周边的国家都在发生边境方面的争端或者领海方面的争端，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关键就是这些问题。其实美国的媒体就是承认你们刚才所说的，第一，这个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历史复杂，政治复杂，地形是全世界最复杂的，所以到底这个界限应该放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这原来这个界限不是印度人画的，也不是中国人画的，而是英国人画的，所以挺复杂的。而且我们也相信像两国领导人说的一样，他们也许是会缓和这个问题。关键是为什么中国是这个时候已经跟那个日本还有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等
有
点闹了别扭的时候，你何必跟一个印度不管什么帐篷不帐篷，为什么这个时候中国的那些就是巡逻的这些那个步兵明明是往前迈了一个步子，到底这个是谁的领土，这个很难讲，可是这个还是有挑衅性的一些行为。多数的美国人只承认它的复杂性，可是还觉得这次 是中国惹事儿。
好，我们来听听破空的分析。破空，
这件事情呢，北京方面是有深远的战略图谋，因为在1962年战争的继续，因为在1962年之后，中印边界退到麦克马洪线各自驻守，已经沉寂了51年没有边界纷争。那么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有这个问题呢？首先在去年，中国发布了一个新版护照，这个新版护照把很多争议的像南海或者台湾，包括这个跟中印争界的那个领土都放了进去，其中就包括了中国跟印度有争议的90,000平方公里，在中国叫藏南地区，在印度叫阿鲁恰鲁尔邦。这个邦是1913年由英国划定的麦克马洪线，英国划定是得到了印度和西藏共同的承认，一直到最近达赖喇嘛的立场还是承认这个边界的。那么当时1913年，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跟中国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尽管中国的中华民国总统那个袁世凯发电给尼泊尔和西藏，要求他们加入中华民国实行五族共和，但是遭到了尼泊尔和西藏政府的拒绝，说那个时候是个独立国家。那么今天这个时候为什么提出来呢？因为南海争端，那个印度呢，它是比较帮越南的。那么越南邀请印度海军进驻那个毛庄港，另外印度的海军，印度也跟越南在南海开发这个石油。中国此举是要逼印度在南海上表态，不要进入南海，也不要偏帮越南或者菲律宾。而且如果你偏帮的话，我就重新挑起中印边界争端，我先制造一个话题，迫使你上谈判桌，然后在这个话题上你必须要让步，让了步你南海就撤走。它主要是要瓦解国际联盟。因此在李克强访问前，中国先示硬后示软，先给你出一个题目，然后李克强再来个胡萝卜，说这个问题不会扩大，但是是一个中方造出来的问题。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从西方的媒体分析来说，就是看这次李克强访问，那么印度显然是李克强最先访问的国家之一，那么大家就觉得中国会尽量的修复和印度的关系和改善和印度的关系。那么这次再加上这个中印边境争端，似乎和这种信息是相互矛盾的。宝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么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以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是印度，这可见中方对于印度的关系还是相当注重的。那么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以后访问的第一国家是俄罗斯，可见中国对于这个北方的大国关系是如何的注重。那么这次李克强来个南下到南亚来访问印度，可见中国对印度的重视。为什么重视呢？这两个国家都是人口众多而且现在经济增长率是相当快的国家，印度紧靠在中国之后，而且中印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在2年前的统计数字，最新统计数字是每年达到760亿美元，而且渴望在2015年两年之后达到1000亿美元。所以这个对于中国现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我个人感觉这倒不是中国现在有意像破空刚才说的要给印度一个警告，在南海问题上要支持我们，不要支持越南。我看来这有很大的问题，是由于双方对于实际的控制线有不同的理解，或者说中国有意在某种程度上稍微展示一下自己的这种强国外交上的强硬的一个立场。我倒并不是认为中国希望和印度挑起某些争端。
戴博好像有不同的看法。
很奇怪，这次我是同意那个陈破空的这些看法。我觉得如果像你说的一样，其实他们并没有必要打个什么帐篷。如果只不过是这个实际控制线的那个我们要把位置放在哪里，那你就开会吧，你继续谈判就可以了，你就是何必让这些人就是往前冲。我觉得你这次说的一般的时候是非常同意的。可是我觉得是没有说服力。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跟钓鱼岛跟那个西沙群岛跟菲律宾都是这个事情的，有任何一些口实中方是稍微就是往前冲的，这样子的话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基层事实，然后在这个基层事实以这个为前提继续跟印度有他所谓的友好的这些贸易谈判。
刚才宝生已经从官方层面说了两国国家关系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次两国政府确实也在淡化这个争端，但是事实上还是在对峙，也没有做让步。那么但是从民间来看，那么刘平燕您可能也注意到，从民间尤其是印度的民间对于中国的这个反弹非常大，那么这个中国威胁论也是也很响哈，喊得很响。那么就是说这两国从民间来看，中印两国民间好像有一种比较深刻的不信任的这种态度或者心结，是怎么回事？
好的，这是有一个非常长远的历史因素。以这个中国人来讲， 中国人对印度人的这种很多人对印度人不喜欢，提到这个印度人的时候，大概三分之二的人这个对印度人没什么好感，相反的这个印度人对中国人也恐怕有好感的也不多。站在中国人的这个角度呢，有一个民族情绪在这个地方，因为呢在这个所谓的百年屈辱这个时段，在中国的英国人他们雇的那些人看门的，做一些比较这个一般性工作的常常是印度人，所以中国不是有那个常讲印度阿三吗？
对，上海租界
啊。对，为什么叫阿三呢？因为那个英国人开口叫 I say 啊，就是这个英国人的口头禅 I say， 就然后就叫那个人要做什么事。那中国人不知道那 I say 什么意思，但就以为那个人是那个印度人的名字，所以就中国冒出一个词儿叫做印度阿三。但是那个时候中国人就觉得，英国人欺负我就算了，你竟然印度人帮着英国人来欺负我，所以对印度人的这个，就这里面就有一个民族情绪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刚才戴博支持陈伯坤，我必须要支持这个虎臣，宝琛，要不然就不平衡嘛哈。对于中国来讲，这个中印之间的问题和南海、东海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又为什么呢？哈，因为东海的问题、南海的问题，你一让步啊，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在印度这个问题啊，刚才这个戴博妻子也讲了，这是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问题。
对，
然后所以事实上它会产生怎么样的这个重大的冲突，我想是不至于。
好，我们再听听陈伯坤的看法。
我想中国和印度啊都是两个人口大国，他们都是靠人口优势啊取得了经济发展。我们要看看这个中国的经济改革比印度早13年，1978年开始，印度是1991年开始，而且印度在1991年前也实行那个苏联式的计划中央计划体制，所以他们有很多相似性，但是有很多不同性。实际上中国跟印度是传统的敌国，这个敌国主要是中共建政以来所造成的。那么首先1951年这个中国吞并了西藏，首先包括印度和周围的国家都是予以谴责和不承认，而在联合国通过了决议予以谴责，那么这是第一个交恶。第二个交恶就是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那么印度收留了达赖喇嘛，给达赖喇嘛庇护，那么中国政府也感到非常的恼火，对此耿耿于怀。第三个就是巴基斯坦跟印度因为有克什米尔之争，那么中共就见缝插针支持巴基斯坦对抗印度，所以印度呢就这个当时长期靠俄国来这个对抗这个中国。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之争，那么国际上都认知是中国首先跨过了麦克马洪线攻击印度，那么印度是这个被击败之后，但是印度在道义上获得了国际支持，像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都强力支持印度，而且谴责中国，要求中国撤军，说中国被迫撤军，被迫就撤回麦克马洪线，说这是1962年双方留下了创痕。那么之后呢，由于这个双方都很贫瘠，而且没有把这个地方当成个战场，那么到今年中国崛起，中国觉得自己实力大了，既然过去强国可以来划分边界，我现在强大了，我也要来划分边界，所以他呢不敢跟俄国去争，俄国太强大了，但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相对较弱，他觉得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因此中国现在跟周围的国家发生冲突，一个就是因为他强势，另一个就是不怕，再一个他觉得他这个就是跟这些国家来争的话呢，他也不至于引发大战，别的国家也不敢反击，他小小的往前迈步测试。他在印度测试了三个底线，一个就是让印度不要在南海插手，第二个就是说我那个跟你测试一下，看你容忍底线在哪里，然后我得寸进尺，第三个就是说这个为将来全面夺取藏南地区，就是90,000平方公里而做一个前期准备。
我想破空干的这个说法其实代表的是一种说法，就是说中国在外交尤其是在边境争端方面越来越强势，而且就像刚才戴博尼所说的，就是说他要造成既成事实在边境问题上，这是一种看法。另外的看法就是中国方面当然比较典型的就认为是周边国家包括印度都是在美国或者西方国家支持下对中国形成围堵之势，那么这两种看法上现在是很
这两个看法之间是没有什么矛盾的，都是就是我觉得是同一回事。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他们觉得美国是一个要围堵中国的这么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所以中国应该就是这个时候非得这样子做不可，因为印度那个越南所有的菲律宾这些国家的那些军事力量各自来讲是没法跟中国比，所以现在正好是时候。其实我这几年一直觉得很纳闷，中国怎么在这个公共关系在那个软实力方面那么笨拙，因为他们这样做是影响到他的那个国际的什么名誉。可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这个是次要的，对他们来讲关键就是他们在那个护照把画的一个地图画得很清楚，寸土不让，这个都是我们的那些 地盘，所以每一次有口实就稍微过分了一点，有新的既成事实已经比较成功， 这两年来是非常成功，在钓鱼岛也成功。现在美国全世界都知道这个是有争端的一个地方，我们是以不同的那些看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而且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印度对于中国不满也有很大原因，就是印度认为中国在印度洋地区也在扩大它的势力，比如军舰巡航啊，或者
是
离印度越来越近等等，这些也是造成印度紧张的一个原因。
刚才破空谈了几个历史上的因素，我认为这在中印关系的现实的中印关系当中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是我认为呢，目前两国最大的冲突还是经济上的，特别是两国都是人口众多，劳动力众多，那么都在吸引外资，都在希望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这是冲突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在经济资源上，说的更确切的就是水资源上。我们就知道中国计划在雅鲁藏布江上修建三个水电站，那么这引起了印度的强烈的不满。那么你建了水电站以后，整个水的资源、水的落差等等都要受到很大
的
影响。
对，
这会给印度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我现在有很多人对印度人对中国不满持怀疑，在很大方面也是和经济方面的冲突有很大关联的，希望这个一定要考虑进去。
好，刘平先生。
是，我觉得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经济因素啊，美国这个财政部啊，曾经有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里面用的字句让我想到刚才破空讲的。那报告里面就是说，印度啊这几年经济发展的好一点，但是在二次大战到1990年代这段期间呢，印度每年的经济成长率1%-2%。
对。
那么相形之下，中国就走到很前面去了。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你们刚才讲的，说这个中国因为它的国力在增加，所以它必须，或者说它觉得它应该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力，它也必须有一些更多的未雨绸缪的做法，比方说这个水电站。所以对印度来讲，他觉得在心理上产生一个实质上的产生的压力，而且在实质上刚才讲的印度洋的问题，去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军事上的这个一个改变，是这个印度洋上的塞西尔群岛，中国跟他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军事合作，将来军舰可能停靠在那个地方。
对，
所以呢，说穿了就是今天这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今天要发布一个报告，他说因为中国的实力的增加，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啊恐怕都指日可待了，所以这个在印度来讲更是觉得忧心忡忡了。
好，破空。
中国跟印度之间有个包围和反包围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它陷入一个大包围，就是以美国为首的文明世界给中国设了一个包围圈，包括印度在内都参与了这个包围。但是印度呢，中国在印度那边又设计了一个反小包围，就中国通过拉拢伊斯兰卡这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还有这个不丹以前的缅甸和现在的这个尼泊尔，他给那个印度构成了个小包围，因为他用那些港口，像那些什么斯里兰卡的什么班塔那个汉塔港啊，什么什么那个伊斯兰卡的吉塔港啊等等这些港口连接起来，说印度把它称为珍珠链条，就是有一个断断续续的链条在包围印度，在中国对印度的一个策略。另外，中印之间军事那个军备竞赛非常的激烈，中国在1989年六四之后开始那个扩充军备，那个提升那个军费，每年那个2位数，然后这个大量的这个购买俄国武器。后来印度终于受了刺激，印度在2007年之前一直很安静，但是后来看到中国这个军备增长非常不得了，在中印边界了屯兵是3倍于印度，说印度终于受了刺激，在2007年开始印度急起直追，印度就决定投入500亿打造印度军队的现代化。那么从2007年开始，这个进口俄国的武器呢，印度超过了中国，成为第一个进口俄国的武器的大国。而且印度不止从俄国进口武器，也从美国、法国、英国进口武器。在这样两国的军备竞赛趋于非常激烈的状况，这种军备竞赛本身就是为争夺这个边界有争议的领土而做的准备。说这个军备竞赛和这个边界竞争的摩擦，为将来的这个画出了一个路线图。说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啊，就是这个两国即将进行一场将来的有可能的大战所做的一个热身赛而已。
这个我是不能同意，我一直在同意，同意
今天还是要同意我。
可是我觉得不是倾向于一个那个大战，这个也是没有这个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我们没有说，就是两个国家都觉得你说这个民族性都是亚洲的有古老伟大的文明的一些大国，所以而且他们也是邻国，所以他们老爱比较的，你知道吗？这个也
说到这个
是大战，我并不排斥。
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这两国这个中印之间这种微妙的比较哈，这种比较一直存在，不管是两国之间还是外部世界的看，因为我们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际上一直在关注印度和中国的发展，因为中国呢他们认为是个专制体制，那么印度是个民主体制，那么好像西方世界是希望好像暗中哈，当然没有明说，就是希望印度好像 能够体现出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实际上的印度的经济发展一直落后于中国。那么我们知道就在今年，这个英国卫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就说到印度 come on， 意思就是说、yeah. 印度快点吧，你快赶上中国吧，你干嘛不显示一下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这其实很代表这个西方国家一种心结，就是说为什么印度好像从政治制度上来说应该是更优越的，但是它的经济成效不如这个中国。
是老师，那么西方这么说是可以理解的，英国人这么说尤其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比较，如果大致对中国和印度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来进行比较的话，印度的长处正是它的弱处，中国的长处也是它的弱处，相反，中国的弱处也是它的中国的长处。
好，别说那么玄了，
我们先说中国。中国按照我们一般的价值观来判断，它的最大的弱点就是它的政治上的专制，一党统治，实行高压，那么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民主各方面的自由和权利。但是中国正是借助了它的一党专制，它可以从不管它的负效果怎么样，它可以做得更有效率。那么印度它本身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它的民主也存在很多的乱象，它很散很乱，这也正是印度的弱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要快于印度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从发展的后世来看，从这个市场经济的最终的优势能不能战胜一个独裁国家、专制国家这种经济上的垄断，这还未必可知。
好，请刘平先生。
我想到了，在这个二次大战之前的时候，在1933年那段时间的时候，德国的经济发展那是个举世无双。可是后来德国也因为那个经济发展打下的基础，创造了这个希特勒的这种的不可一世，最后这个国家几乎要灭亡了。所以我赞成这个刚才宝生用了一个字，后世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长远的来看，你这个对你的国家、对你的民族，或者是你对区域的影响，这个是值得观察
的。你
的
后劲，对，
所以你们说的就是，其实根深蒂固的那些文化的因素，远远是比他们那个政治体制重要。所以中国的这些尊重的一个学问、大一统的这些传统，其实是它的一个优势。印度反而它民主、它自由，理论上是这样子。像你说的，有很多那些因素就是比较乱。可是印度没有，就是多样化太强。而且他们的那个中性制度也是限制他们，更重要的，他们不发挥印度女性的所有的这些力量，也是限制他们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些我们不能太简单的说两个亚洲的大国比一比，这个还是把苹果和橙子比较的，文化的这些因素就太不一样了。
我们再听听破空的看法。
至于谈到经济方面哈，这两个国家确实在各方面都可以比较一下。我觉得首先民族性，印度这个民族哈，它宗教意识比较强，因此重精神而轻物质。我去印度访问啊，我就看到可以说印度像德里这么一个首都，简直不像个首都，几乎没有高楼大厦，一片平塌塌的房子，而且这个灰尘满面，牛在街上过行。那么我看不到现代化的影子。当时我2009年去还没有那个机场，那么现在有机场，当时那个机场小的就跟中国的一个县城的车站一样，当时我非常吃惊。但是后来我到那个印度的农村一看呢，良田万顷，都是非常的丰收，人民丰衣食足。我就想印度12亿人是怎么养活的，印度在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饥荒，更没有出现过像毛泽东时代那种饿死4000多万人那种惨剧。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印度是什么呢，就他这个人呢哈，一个是宗教意识强，再一个人还是比较懒散，说经济上有可能发展滞后，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印度它是一个自然的国度，它自然的发展，它不像中国那样就是突大起大落，这个政治优先或者用一个制度化的一个格局来引导一个起飞。所以印度相对慢点，而且我刚才讲了，印度的那个改革也是缓慢，比中国晚了13年。它在之前都是中央计划经济，受俄国的影响非常重，苏联的影响很重。说它进入这个经济改革之前，它是1%的增长。刚才刘平讲了，现在最近的91年之后，它平均增长8%-9%，所以算是高速增长，在印度来说。那么经济模式也不同，印度现在的经济模式，它的发展了这么久，它没有实现城市化，它还是城市归城市，乡村归乡村，那个工业跟农业分得很开，所以它没有出现中国城市化的格局，所以这样外表看起来不行。另外的话，它那个加速度啊不够，像那个印度的它这个格局是什么，就制造业只有13%，所以它的好处是避免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它的坏处是没有成为一个世界加工厂，而中国的制造业54%，所以它的好处是一下子赚了很多的外汇和这个贸易顺差， 但是坏处就是严重的污染了环境。说这个印度呢是以服务业为主，说我同意刚才宝生说它的后劲十足，它的后发优势很强，但中国呢面临这个房市泡沫或者基建这方面的泡沫，有可能在后续的发展上跟不上印度。说这个竞争还没有结束，就中国的龙和印度象这个竞争，一个跑得快，一个走得慢，但是长远的竞争还没有结束，但是民主制度的优势它在印度是得到了体现的。
好，我们这部分的时间不多，请宝生最后再来简单评论一下。
刚才我们从政治上，我说了一下政治上双方的同和意，在经济上，在民族性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从经济层面来说，印度或者从文化层面来说，印度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社会。据有一个社会学家夸张地说，印度他印度人信奉的这种神就有330万个，可见是他的种族和宗教文化是非常多元化的。这同时也是带来了他的短处，各族群各宗教之间的不融合也存在，宗教之间的冲突也存在。那么印度它经济从1991年改革到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大的增长，从过去的1%到现在8%-9%，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但同时还存在很大的弊端，在某种程度上更甚于中国，那就是它贫富之间的差距。有位经济学家说，印度的经济改革让4亿人受益，8亿人没有受益。你到印度去看看，很多城市里的贫民窟让你非常的震惊。我最近也看了很多的电影，什么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等等，你都可以看到印度人之间这他的种姓制度，他的贫富差别是很难一下子就能够得到解决的。
好，我想这个问题以后中印关系还有很多值得讲的，以后我们会继续跟踪这个话题。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话题就只能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正在中国放映的《钢铁侠三》，添加这个中国元素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
新闻永远滚动，获取美国之音新闻，弹指之间，随手可得。美国之音登场 Google Currents， 在 Google Currents 搜索订阅美国之音，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不管在线离线，既迅速又方便。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 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详情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